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见以利户带给了约伯更多关于神是绝对公义的真理的亮光，但是他也定罪约伯是向神的态度不谦卑。哎，这都显明人是何等的有限。那今天我们继续读约伯记第35章，这是以利户第三篇讲论，他有两大重点。第一，他回答约伯自以为有理的问话，这是1到8节。然后第二，他指示约伯一个态度不正确的呼求是必定不蒙垂听的，这是9到16节。其中第10节的神使人夜间歌唱，那带给人无穷的希望。我们先看第一段，因为约伯并没有回答上一章以利户那个第二篇讲词中间的严厉的诘问，所以以利户就针对约伯始终自以为有理，那就是说他自认为在神面前是公义的这件事情，来继续的质问约伯。所以第2到3节，以利户复述，就重新说一次约伯的问题所在。这里看起来好像是3个问题，其实是1个。第2节说的是约伯的心态，他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这句话在新版的和合本翻译是说，你以为有理，说我在上帝面前是公义的。所以并不是说约伯以为自己的公义胜过了神的公义，他只是觉得自己无辜受苦，因此就产生出了第3节的约伯的问题，说我这样行善有什么益处呢？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好，我们先附带说一下，约伯并没有说过这个话，他确实曾经质疑神的公义，例如我们前面读的第9章22到24节，他说善恶无分啊，都是一样啊，完全人和恶人神都一样的灭绝，我们读过这个话。那但是关于行善，做好事，行的公义，这有什么益处？这个约伯是引用恶人所说的，他说我们何必侍奉他呢？这是恶人说的，说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请参考21章的15节。所以以利户是再一次拿约伯说恶人的话来评论约伯，他是误解约伯了。那但是本章就是根据这个以利户以为约伯所发的疑问而做的申述，但是他也碰触到了以利户的那个上帝论里头的重要层面，所以我们要来好好的读本章。那4到7节，以利户就当众回答说，约伯啊，我现在回答你，他说你要抬头向天观看，意思说你想一想神有多么伟大。6到7节就说，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对神有什么害处呢？好，然后第7节再反过来说，你若是公义，那又能加增他什么呢？神从你手里还要接受什么吗？好，所以意思是说，创造诸天的神他不受人类罪孽的影响，人犯罪对天上的神无损，那人行公义对神也无增，没有增加什么。所以第8节就接着说，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那就是说只能够影响像你这样的 一样的这种世人，普通的平凡人。那下半节说，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一样反过来说，所以你做得好你做得坏都是在世人当中发生影响，而与神无关。以利户这样说的用意是，神是非常高尚的，他不受人行恶或者行善的影响，所以神就没有理由去偏离上一章所分析的那个神的绝对公正。所以神是赏罚分明的，那么于是约伯，你行义是有益处的，你怎么能总是抱怨说我不犯罪有什么好处呢？他是这样来论证。 然后因为第八节讲到了世人，所以第九节他就又接着说，人呐，总是受到一点欺压就哀求。他指的当然是约伯，所以言下之意是，约伯你受了这么一点苦难，你就在那边埋怨哀哀叫。那十节说，却无人说，意思说，约伯你怎么不趁此受苦的机会好好的想一想，说我的神在哪里。那就是说，你要转向神嘛，你要对神有信心。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呢？哎，下面这一句最美的话就出来了。他说，他使人夜间歌唱。这是圣经中最美好最宝贵的经文之一。这个夜间当然就象征着困境或者悲伤。那以利户就鼓励约伯说，不论环境有多苦，你只要转向寻求说，我的神在哪里呢？那么造我们的神必定会赐给我们胜过苦难的恩典。那这就好像主耶稣对保罗的应许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好，那是哥林多后书12章9节，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11节再接着说，神不但使人在夜间歌唱，而且神还能够用苦难来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意思说，痛苦是神在教训，在教导我们，使我们可以得智慧聪明。哎，所以人在受苦的时候就不要抱怨，而要以信心、虔诚、谦卑和顺从的精神来把他的痛苦带到神的面前。这是苦难说好重要好积极的意义。然后他说，如果你一受苦就哀求或者求救，像第九节说的那样，他说你就是没有把握机会来认识神的教训，那就会落入了12节以后说的那个，他说恶人的骄傲呼求却无人答应。这就是我们前面说本章的第二个重点，以利户是要解答约伯一直以来的疑问，就是神为何不对他说话，不答应他的祷告呼求。所以以利户认为，这个原因是你在神面前的态度不对呀，你只抱怨而没有学功课，那这就是骄傲，神不会回答这种骄傲的祷告。然后第13节又再加一个神没有听约伯祷告的原因，他说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等等，说也必不眷顾。那这就好像新约的雅各书4章3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对不对？所以他是指出，为着自私的目的或者出于虚妄不实的动机的这种祷告，神必定不垂听。那14节再说，神既然不垂听虚妄的呼求，更何况像你约伯这种总是抱怨说自己不能见他这种人的呼求呢？好，然后说你的案件就在神面前，你应该好好耐性的等候他吧。哎，所以这里以利户又把等候的因素加进来了，就是说神现在没有答应并不表示永远不会答应你啊，神有神的时间，你得等。那不要像你现在这个样子，什么样子呢？所以最后第15到16节以利户就免不了指责约伯了，他转过来又对着众人说，但如今啊，就好像说你们大家来看看约伯现在这副德性啊，这个模样啊。他说因为神现在就是还没有发怒降罚给约伯，还没有理会约伯的狂傲，所以这个约伯就第16节说，他就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识的言语，所以又重新加重了一层罪名。那以利户这第三篇的讲论就停在这样对约伯的当众指控当中，他给约伯定的罪可一点都不比前面三位朋友轻。但是他与三位朋友不同之处在于，第一，辩论的方法上，以利户总是会先指出约伯不当的发言。那虽然他常常是误解了约伯，把约伯评论别人的话拿来当作约伯自己的意见，但是不论如何，总算他是仔细听了约伯前面的发言，然后加以导正，加以劝勉，而不像前面那三个朋友是凭空就诬造，诬 控约伯，极力的想要加罪于约伯。然后第二，在思想方面，以利户与三位朋友最显著的不同之处，乃是三位朋友是认为约伯受苦是因为他犯罪，而以利户呢是说，约伯你在受苦的时候，受苦的当中你犯罪了。为什么？因为你受苦的时候显出骄傲自义，并且你向神发出无理的埋怨及控诉。那这一点在他后面的几篇讲论中还会继续的写明，我们继续读哦。至今发表了三篇讲论，第一篇他开启了神的救赎论，这是第33章。第二篇他将神的公义做了至少四方面的阐述和论证，这是第34章，这些都有卓越的见地。那本章他继续第三篇的讲论，呈现出了一，上帝论的危机，二，苦难说的真谛。我们先看一，上帝论的危机。昨天我们才刚说过，以利户是一位难得的青年神学家，他将神的公义属性分析得淋漓尽致。那今天当我们再听他深入发挥他的上帝论，却发现以利户这一次说差了哈。他为了回答约伯说我不犯罪有什么好处那个问题，其实不是他的问题哈，是他认为的约伯的问题。那他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说神是高处于穹苍之上，所以人的善恶不会影响神。这个说法的问题在于，一，造成神人分隔；二，仿佛神没有意志；三，插入定罪控告。我们先说一，他造成神人分隔。五到六节，以利户说，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这是从存在和属性来说，确实神是完全的神，他确实不会受损，也不会再增加，他是完全的。那所以神的旨意就不受人的左右，他的公义和荣耀都是完全完整的，不会因为人类的良善就增加一点，也不能够被人类的罪恶就减低一些。他的旨意不会依靠我们的努力而成就，也不会因着人的抵挡而落空，他是始终如一，独立而不改的，好像老子说的。那以利户发挥了这个上帝的整全性，但是以利户忘记了神对他所造之物的那个爱，以那个亲密的关系。神也是有感情的神，就像以利户自己在前面第33章第一篇言论的当中，他所大力描写的那个神是一次两次不断对人说话的神，对不对？他是进入人世间的，他与我们有关系的， 一位爱的神，所以人行恶会令神失望忧伤，这是见于创世纪六章五到六节，请自己看啊。然后神也会因为人行恶而愤怒，请看出埃及记22章第24节。然后人行义会使神愿意亲近，请看创世纪18章17节，并且神会觉得安慰，那就是我们约伯记第1章第8节，是不是？而且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哈，也是神为了他的荣耀而被造的，这是以赛亚书43章7节清楚的说。所以神绝对不会不在乎人类的公义或者罪恶。以利户在本章这里，他没有关照到神对人的爱和关切这个层面，所以五到六节一路讲下来，他只发展为第八节的说，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那就是说，人的善跟恶只能够在世人之中有影响力。那于是人与人是一伙，是互相交集，互相产生影响，但是神是高高在上，他不受任何影响，于是神与人中间是隔开的，是断绝的。那这好像我们中国哲学史上那个荀子的天论，他就是这样的思想。他第一句话就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就是说荀子所认为的天呢，就是在上面运行的那个星体，它就是照样的照常的这样子的运行，人间出了一个像尧舜这样的人君，不会使那个天多存在一刻，而人间出了夏桀商纣王那种暴君，也对天毫无影响。那荀子就是因为这样的思想才会主张人性本恶，因为人与天与神都切断了关系，那也就切断了善的来源了。而我们的神，我们基督徒的神学观才不是这样呢，对不对？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神与人绝对不是分隔，莫不相关，而是密切相关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不是吗？那所以我们看，其实以利户他只是想要劝约伯，不必因为你行义而就来向神邀功哈。他想说的是，你行善顶多给身边的人帮点忙，你不会增加神什么，所以你干嘛那么哀哀叫，你好像神欠你什么啊。但是不料他却把神说成了是高高在上，与人分隔，那这跟他自己的其他理论也都是自相矛盾的。所以这再一次显示语言的局限性，人说话的时候真是应该再谦卑一点哈，求神提醒我们。第二，他也仿佛神是无意志的，因为当他在说人的善恶对神毫无影响，那么他对于人行善还是人作恶就无需关心，那么这个神就只是一个空虚的超然的存在而已，他没有判断意志，更谈不上喜怒哀乐。那么神又如何会如上文他们所说的那样赏善罚恶呢？照他这样的推论，神根本就无意志。第三，他插入定罪控告，除了将人与神分隔开的危机之外，以利户还走差了一步，就是他演变成了，如果神没有答应，或者说没有立刻答应受苦之人的祷告，那都是因为这个受苦的人，他没有以正确的态度来求告神。那如果这些人能够正确的亲近神，神就会让他们夜间歌唱。这个看法的弱点是，他一口咬定了人继续受苦是因为没有正确的求告神，那这就让人除了没有得到他所祈求的，还又加了一重罪名，是不是？其实以利户在这里他忘了神是有意志的，而且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不是吗？以赛亚书55章第9节，所以神如果没有立刻答应我们的祷告，不一定是因为我们不好，当然我们应该先这样省察自己， 但是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在神看来，现在不答应我们，对我们更好。所以在苦难中的人，其实是要去 A 宣告我相信神有美意， B 认出神的美意在哪里，然后 C 我们就宣告自己顺服神的美意，献上感恩赞美，而越赞美神的美意就越多显明，那我们就越喜乐。以利户在这一个讲论当中没有往这一方面来开发，而说神没有垂听祷告是因为人没有信心又妄求，那这是走差了路。一篇好的正常的上帝论是给人带来真实的生命盼望，而不是定罪控告的。第二，苦难说的真谛。如上，以利户在神与人的关系上面没有说清楚，以至于疑虑丛生，并且带来定罪。但是我们孔子说，君子不以人废言，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要来看看他在苦难说方面倒是有很好的发挥。本章的第九节带出了以利户对苦难的主要看法，这也是本书苦难观的精华所在。他说出了一，神可以帮助人胜过苦难；二，苦难具有教育作用；三，苦难显出人的尊严。我们得赶快说，一，神可以帮助人胜过苦难，这是第十节，以利户说，神使人夜间歌唱，哈利路亚。就是神使人能够在四面受困的时候，在痛苦的漩涡中还能够唱出感恩之歌，因此人就不被困住，不被痛苦的漩涡卷住去往下沉没，而是能够超越出来，能够翱翔在苦难之上。所以苦中还能作乐，泪水中还能看见阳光，信仰的伟大高贵就在这里啊。因为我们的神是真神，他是创造万物的永活的主，我们信他与拜偶像最大的不同就是，真神不是我们烧柱香说就能够保我们心想事成万事平安啊。有的时候我们心想的是没有成，甚至根本不会成，但是真神给我们真平安、真力量、真喜乐，使我们夜间还能歌唱，苦中还能作乐，哈利路亚。第二，苦难具有教育作用。第十一节说，神教训我们，所以苦难不是惩罚我们，苦难是与我有益，这是诗篇119篇71节。第三，苦难显出人的尊严。神教训我们什么呢？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还是刚刚十一节。所以神不但能够使人夜间歌唱，而且能够给人智慧胜过苦难，这一点走兽飞禽永远无法相比。所以意思说，孟子离娄篇下篇所说的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呀，孟子是说在仁义当中显明，而在这里是在苦难当中显明我们与禽兽的差异。所以让我们持守着人性的尊严，我们继续相信我的案件在他面前，我等候他吧，这是十四节。以上我们从以利户这第三篇讲论中看见了一，上帝论的危机，包括它可能造成神人分隔，它仿佛神无意志，以及岔入了定罪控告。第二，苦难说的真谛，包括神可以帮助人胜过苦难，苦难具有教育作用，以及苦难显出人的尊严。那说到神使人夜间歌唱，我们不能不想到何寿恩教士所写的诗歌《再唱信心的歌》。他说，再唱信心的歌，无论夜如何黑，那个黑也念作赫，无论夜如何赫，你若赞美神要工作，使你所信能得，能够得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样一个穿透黑夜的信心之歌，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人的言语何其有限，总是会一不小心就说差，就露馅。只求你让我的信心能够穿越黑夜，即便流泪，也向你唱出我的赞美。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